弟兄姐妹，我们开始今天的读经。今天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。耶稣下了山，有很多人跟着他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：“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耶稣伸手摸他说：“我肯，你洁净了吧？”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切不可告诉人。”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耶稣进了加百农，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的仆人患瘫痪病，躺在家里甚是疼苦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去医治他。”百夫长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到我舍下不敢当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，因为我。”在人的权下，有兵在我以下。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；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他的人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，将来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”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：“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”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耶稣到了彼得家里，见彼得的岳母还热病躺着，耶稣把他的手一摸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耶稣。到了晚上，也有很多带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。他只说了一句话，就把鬼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，就吩咐渡到那边去。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：“夫子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”耶稣说：“狐狸有洞。”天空的飞鸟有窝，人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一个门徒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”耶稣说：“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”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。海里突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门徒叫醒他说：“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为什么胆怯呢？”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众人稀奇说：“这是怎样的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？”耶稣既渡到那边，来到加拉太人的地方，加大拉人的地方，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出来迎接他，极其凶猛，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经过。喊着说：“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干呢？相干呢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我们这里来受苦吗？离他们很远，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：把我们赶出去，打发我们进猪群吧。”耶稣说：“去吧。”鬼就出来进入猪群，全群就突然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放猪的逃跑进城，将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遇到的都告诉人，合城人就出来迎接耶稣，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。现在是Gordon 传道讲道，大家好，我们上一次看马太福音是在看耶稣的登山宝训的时候。马太福音的5到7章，耶稣在那里为他的门徒和任何想知道神的国，对任何想要成为门徒的人有什么要求，做了说明。他用了一副强有力的生活建立在耶稣话上的人，就好像是有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一样。风雨来了，洪水来了。但如果你的生命建在耶稣身上，那你的房子、你的生命将站立得住。 但是如果你不把你自己的生命、生活建立在耶稣的话上，那灾难就等着你了。最后，我们有几节的圣经，28节，在7章28节说，耶稣说完那些话，众人就稀奇他的教训。29节说，因为他教导人是有权柄的，而不是律法师。现在我们回到马太福音，显而易见的问题是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？耶稣说了这些有力的话以后。第8章第1节说，耶稣下山的时候，有许多的人跟着他。人们对他所听到的印象深刻，不一定相信。人们对他所听见的印象深刻，却不一定相信，所以他们很想知道下来发生什么，就像这些人一样，他们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接下来是发生了一系列的神迹，当然不一定按时间的顺序发生，可能更多的是按照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的排序。时间并不总是非常清楚的。我们在下周看第9章的时候也能看到这一点。那本章发生的事情是这样：首先，麻风病得到了洁净；其次，百夫长的仆人患了一种看似是致命的疾病，也被医治了；第三，西门彼得的岳母发烧好了。看起来当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但是在抗生素出现的日子里，发烧通常表示身体正在失去抵抗力的感染，而且很容易导致死亡。第四，16节说有被鬼附的带他那里，他只用一句话去把鬼赶走，医治了有病的人。第五，不是关于神迹，却是有两个想成为耶稣追随者的人，耶稣对他们的挑战。第六，暴风雨的平息。最后，在外邦人的土地上，有多个恶魔被赶出了猪群，赶出了猪群。那下周你可能会在第9章里面继续听到这些讲述。今天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涵盖每一个细节，所以我们可能会跳过部分的内容，但是着重于看宏观的印象。宏观是什么呢？假如你是我们的圣经的编辑之一。假如新国际版的圣经翻译人员把翻译好的工作及手稿发给你，或者用电邮发给你，那你需要为此写一个标题，你会怎么写？如果你读到马太福音第8章，你的工作是为该章提供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标题，那么。你也许你还想扩展一下，也许你还想涵盖一下第9章的内容，那你可能考虑的题目之一是许多的神迹。那其实这个题目也是可以的，不是吗？因为的的确确也有很多的神迹，麻风病人、百夫长的仆人，彼得的岳母平静风和海，驱魔，也包括当中门徒训练的呼召。许多神迹这个标题可以很合理的涵盖这一点，特别当你回顾第5到第7章登山宝训，也许你会想出来，那个时候是叫许多的教训这样的一个标题，许多教导后来是许多神迹，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过渡，不是吗？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挑剔的编辑，你在这里可能会重新再想一想，因为"神迹"这个词在我们这一章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，或者在第9章或者第10章其他地方也没有出现过。所以， 如果你按照新国际版本的圣经，就是也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用的这本圣经的翻译，你可以去翻阅一下马太福音，在整个的福音书当中，只有5次"神迹"这样的一个词。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是在第7章的时候，他是来批评那些并非真正跟随耶稣的人。尽管他们可以行很多的异能，回到希腊的原文当中，并没有特别谈到神迹，而是用了一个词，是代表强大的能力。因此，重点并不在于这些东西是否惊人，当然不可否认的是，他们的确惊人。重点是所有的这些事都带着能力，就好像是看着一个大力士举过头顶300公斤的分量。因此，尽管我们的标题许多的神迹可能还不错，但是我却建议更好的标题应该是大能和权柄。特别是当你认为几乎就是马太自己已经标出来的标题，你记得第7章的结尾的部分吗？耶稣说完这些话，众人就稀奇他的教训，因为他像有权柄的人一样教导人。而不像他们的律法师那样，所以作者马太希望我们关注的，与其是说我们自己人群对这些神迹的反应，还不如说应该专注于大能的耶稣，他以大能和权柄教导人。现在在这些章节当中，他也以大能和权柄行事。我想，权柄这件事也可能带来一种畏惧感，除非你自己就是那拥有权柄的人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想人们可能会有点害怕你。如果你能光明正大的打败学校里的校霸，那我想我们大概对你都会畏惧一点。但是我们如果重新看，我认为。这第一个神迹其实已经为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主定下了基调。我们应该害怕他吗？第二节里面说，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来跪在他面前说："主啊，你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"耶稣伸手摸那人，说："我愿意。"他说："洁净了吧。"他的大麻风。就洁净了，这难道不是一个极大的慈悲吗？如果你通读旧约的律法，你会发现，患有麻风病，或者是其实上一系列的皮肤病的人，在圣礼上是不洁净的，是不能参与以色列日常的生活或者任何形式的圣殿崇拜的，他们是被排除在外的。那耶稣做什么呢？首先，他说："我肯，我愿意。"这让你洞明洞察神的心意。他愿意做什么呢？在这里，他是说他愿意让麻风病人得以洁净。你要注意这个动作，他伸手去摸那人，再一次的去摸那个人。根据立位记的立法。如果你摸了麻风病人，你自己就会变得不洁净，你必须要重新洁净自己。但是我们在谈论耶稣，所以是恰恰相反，这个人洁净了，被耶稣医治了。耶稣在第4节里说，他成全了立位记的律法，他特别告诉说，注意不要告诉任何人，你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他们做见证。在第5到第8节中，来了一位罗马的百夫长，百夫长来见耶稣，为他瘫痪受苦的仆人祈求。耶稣说，第7节里面说："我可以去医治他吗？"百夫长说："主啊， 你到我舍下，我可不敢当。但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会痊愈，因为我在人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以下。我对这个人说走，他就走；那个人说来，他就来了。我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个，他就做了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，根据我们第三节看到，那个仆人确实在那一刻得痊愈了。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就像之前的事件一样，就像我们在本节当中、本章当中读过的那些所有事件一样，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。但是这里有一个事情需要你注意，在这个故事结束的地方，谁因此会感到特别的惊讶呢？答案在第十节。第十节，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他的人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我在以色列中没有遇见这么大信心的人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东到西，将来有许多人在天国里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国度的子民必被丢到外面黑暗中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你会因为耶稣感到惊讶而感到惊讶吗？其实不必。他是一个人，就像我们一样，也像我们一样会感到惊讶。他不知道百夫长会给他这样大信心的回应。尤其是当时，他实际上是敌人。罗马人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你可以自己查一下，大概在公元前的63年，罗马人对巴勒斯坦进行了占领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做亡国奴的，所以这个百夫长其实是敌人来着。可是这个百夫长就有这样大的信心。真正有趣的是，这还让耶稣说了一些非常强烈的话。他说：“很多人将来从东方到西方，这意味着外国人、外邦人，而不是当地人。这意味着他们在天国里面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起过节。”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你不是犹太人，这真是个好消息。如果你是中国人、韩国人、澳洲人、印度人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人，这实际上告诉你，就像那个敌对的罗马的百夫长一样，你这个人也可以被欢迎进入上帝的国度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，这有多好呀！你只要效仿他的榜样，相信主耶稣。就像百夫长那样，就像那个麻风病人一样。接下来是发生了另一个神迹，那你可能也会有疑惑：彼得生病的岳母得到医治。第十五节说，他摸了他的手，烧就退了，他就起来伺候他。这个好像有点像我的朋友 L。他有的时候说：“嘿，我妻子病得很重，我得把她抱下楼来，她才能帮我做早饭。”那会不会这里面好像耶稣一样要等着别人服侍呢？答案是否定的，根本不是那样的。彼得的岳母完全的痊愈了，他恢复了力量和健康，可以直接回到正常的生活中了。如果你也是这样病得那么重，而且已经完全恢复了，难道你不想感谢和服侍一下治愈你的那一位吗？我肯定你会的，眼中也一定含着泪水，充满着感激的泪水。现在再来看整章的标题，许多的神迹可能还是不错。到16节。到了晚上，许多被鬼附的人到他面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走了，又医治一切有病的人。这样伟大的事迹发生过很多次， 它不是一次性的，不过我还会告诉你真正重要的经文，在第十七节，十七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他担当了我们的软弱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。这里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的第五十三章，如果我们有时间，我们会回到以赛亚书去阅读全部的内容，就像我们今天读马太福音所做的这样，因为马太福音中他所引用或者回顾了这个旧约的预言至少有四次，通常关注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用来解释的所应许的内容，也这是指以赛亚书三章第四节的应许。所以，如果今天有时间，请回过头去快速浏览一下那个所应许的内容。我会简明扼要的告诉你，这里的意思是，在许多个世纪以前有这样的承诺：一个人会来，一个受苦的仆人，他将完全的承担并担当我们的罪，拿走、消除我们的罪。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软弱，不仅仅是我们扭伤的脚踝，或者骨折，或者虚弱的心肺，也不仅仅是我们的疾病，癌症、新冠的病毒，而是指我们所有的罪恶，我们所有的失败，我们所有的谎言，和我们的行为所带来沉重的负担、仇恨，我们的愤怒，我们的恶意，我们的迷信，和对父母的不顺从。你能所想到的任何事情，主耶稣已经解决了。只要像麻风病人一样信任他，像百夫长一样信任他，去相信他。接下来发生什么呢？如果你在现场看到这些伟大的事迹发生，你会怎么做？如果是我，我不会在乎其他的事情，不会在乎是否发财，会中彩票。如果我能接近这个人耶稣，那我就是人生的赢家了。他可以满足我所有的需要。所以在第十八节说，耶稣看众人围着他，就吩咐渡到湖对岸去。有一个文士近前来说，夫子啊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都跟从你。耶稣说，湖里有洞，飞鸟有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另一个门徒对他说，主啊，容我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对他说，跟从我吧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。我们在这里能说什么呢？让我引用一句名言吧，如果名利是你追求的，那么跟随耶稣就不是你的目标。当然，这句所谓的名言只是我的原创而已，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玩笑。但这就是我们需要说的，耶稣其实无家可归。他在这里说，他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如果你想成为耶稣的跟随者，很可能你会失去很多的安慰和安全感。但是要跟着他，并不要认为跟随是很容易的事。我们接着往下讨论，我们的章节中还有两个神迹。二十三节当中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也跟着他。忽然湖中起了暴风雨，波浪漫过船，但是耶稣在睡觉，门徒却叫醒他说，主啊，救我们吧，我们要淹死了。他回答说，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这样害怕呢？他就起来斥责风浪，风浪就平息了。那些人都很稀奇，问这是什么样的人呢？连风和海都服从他。在这一章中，伟大的神迹变得是越来越强大。 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在悉尼港来搭乘渡轮，游客喜欢，我们当地人也喜欢。它要比 Luna Park 更便宜，你也可以带午餐上船。但是如果你认真的使用轮渡从 Manly 到 Circlake 环形码头通勤，那么有的时候情况并不太顺心。而且世界上很多地方的轮渡也不是个好地方，特别是当浓雾滚滚而来的时候，或者波涛变得汹涌的时候，本地曾经发生过有人死在悉尼港沉没的轮渡当中。我也有一个姑妈，她多年前死在菲律宾一个拥挤不堪的轮渡上。所以，请你想象一下，当天气变得越来越恶劣的时候。如果你那个时候在其中的一个轮渡上，其他人都在里面，你一个人走到甲板上，然后你说：“风止住吧，别吹了，波涛平息吧。”那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你请悄悄的，以免别人会以为你疯了。但是这里，耶稣确实做到了，风浪被平息了。然后他斥责门徒们的小信，门徒跟随他，有人甚至祈求可以大家一起前行。正如以赛亚书第53章所概述的，他心中有一个特殊的使命，他来拯救我们脱离软弱、疾病和罪恶。他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会一如既往。言行一致，他从上帝而来的使命，绝对不会因着一场怪异的风暴而打乱，绝对不会。于是他深斥他的门徒，门徒也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说这是什么样的人，连风和海都顺服他？答案就是耶稣基督是主宰和救主，是和我们一样的上帝，是上帝所拣选的人。拥有他的形象，做他的工作，相信他。你这不信的人，你为什么如此害怕呢？我们在本章的最后部分也会涉及到那个完全战胜灵界的力量。第28节，耶稣渡到那边去，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，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出来迎着他，极其凶猛，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他们喊着说：“神的儿子，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呢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到这儿来叫我们受苦吗？”对，离他们不远有一大群猪在吃草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：“你若赶我们去，就打发我们到猪群里去吧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去吧。”他们就出来进入猪群，整个群都冲下了陡峭的河岸，掉进湖里，死在水中。如果你要想了解每一个细节，我恐怕不能给出更多。就像那些看着猪冲下悬崖的人一样，不见得了解全部的真相。顺便说一下，这个事情也告诉你，它发生是在外邦人的领土上，在加利利海的东岸。记得他们刚刚乘船渡过那个大海，渡过加利利河。猪在犹太教当中是不洁净的，所以可以说这个地方没有许多犹太信徒。在犹太教当中，坟墓也是不洁净的。当然，作为死亡之地，你可能会想到有恶魔在那里。的确也是如此，因为那里正好有两个被鬼附的人证明是这样。请记住，我们本章的新的标题，本节所关注的并不是神迹，而是耶稣的大能和权柄。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，是万物之主。现在我们到了这个部分的时候，他的能力和权柄已经彰显出来了，魔鬼认出了他。所以他们祈求说，把我们送到猪群里去吧。魔鬼用他尊贵的头衔来称呼说，你是上帝， 是神的儿子，也承认耶稣会让他们受苦，他知道耶稣是谁，但是又同时的仇恨耶稣。顺便在这里说一句，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。的确可能一个人既承认耶稣，但同时却又恨他。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耶稣或多或少的接受了他们的请求，或者也许是承认说最后审判的时刻还没有到来，所以去别处吧，进入猪群，那些鬼魔就进入了猪群当中。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其实并不讨厌外邦人，罗马百夫长的故事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一点。耶稣医治他的瘫痪和患病的仆人。不管你的背景如何，即使你会像百夫长那样曾经视耶稣为敌人，但是你只要相信他，跟随他就可以了。可是在这里，在这个加大拉，耶稣并没有赢得任何的朋友。那些放猪的人跑到城里，把这一切和被鬼附的遭遇都告诉、都报告了。于是全城的人出来迎接耶稣，看见他就求他离开他们的境地。犹太人、外邦人、韩国人、中国人、高加索人，你是谁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当你看到耶稣的大能和权柄时，你会如何的反应？这就是我们今天思考的地方。我们今天走过了很多地方，从山上步道下来，穿过加利利的城区，包括耶稣的朋友彼得住的地方，渡过了加利利海，进入了加利利的东岸，荒凉的外邦的地区。但是我们在这章真正做的，并且继续会做的，是看到这个耶稣他拥有多大能力和权柄。那你会信任他吗？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软弱，背负我们的痛苦和疾病，甚至他要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我们的罪的重担。所以你应该转向他，寻找拯救。不要像那些求他离开的外邦人，不要像那些想要成为他追随者却不愿付上代价的人一样，要学那个百夫长，学西门彼得的岳母，看到他的能力和权柄，然后对自己说，我要全心全意的侍奉他。我们来祷告。哎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来祷告，向你祈求。我们不断的在阅读你的话语，并且继续的会持续下去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权柄，也看到从你那里寻求你的恩赐。因为你承担了我们的罪责和刑罚，那我们可以得以脱离那些重担和惩罚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门。